掀开讲义第二十五页二十五页看第六条行人若能于此无上甚深微妙之法能稍生信解其人必是上根如来从真实会中开演此法门者于会众生真舍之力故此法门必方便究竟普被三根普令现在当来一切凡愚诸恶众生悉登彼岸我们上一次讲到此地这个地方呢，特别要强调的是希望我们能够真正认识这个法门的殊胜它殊胜在什么地方底下一节就说到说大愿之核心乃十八愿就是四十八愿的第十八愿呢是佛度众生的真实这个殊胜奇特的方法说然生念必生之究竟方便是由于弥陀究竟成就之最极方便处正是本经中如来定慧究常无极处今人也能因此法之一心而鄙视之而轻此法门乎这个幕后两句啊是感慨的话啊确确实实如此因为这个法门容易任何人都能够修学不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因此许多人对这个法门看清了不肯接受不能相信这个是莫大的损失那么这样殊胜方便的法门实在是阿弥陀佛他累劫修学成就的心得开除这么一个奇特的法门设方一切诸佛因弥陀法门的殊胜所以将一切众生全部都介绍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们在大乘经典里面处处都能够看到的那么黄念老说呢这正是本经当中啊世尊所说的如来定慧究常无极这两句是赞叹阿弥陀佛的赞叹绝不过分赞叹到恰如其分那么这是为什么法门殊胜呢这为我们说出来了我们翻过看二十六页苏超云但持佛名彼生彼国这或高或下或凡或圣或凡乃至或信或疑或赞或悔只有彼佛变成善根多劫多生居蒙解脱 这是莲池大师在《弥陀经疏钞》里面呢，给我们开示过。说至于当世何人当机呢？这是我们最需要知道的。啊，在现在，什么样的人是这一个法门当机者？啊，这个当机就是最适合修学这个法门。这不论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上至下愚，久修初习，这个久修就是我们讲老修行，初习呢就是刚刚开始学佛的，啊，须根立顿，啊，这个根立的人聪明，根顿的比较上要迟钝了。善恶差别，只要于此法门能生实现，因信发愿，从愿起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几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换言之，只要具备这个条件，没有一个不成就的。那么这就是小本经上讲的信愿行三个条件。那么这个地方特别要注意的，这个信呢是要真正的相信，不能有一丝毫怀疑。如果还怀疑，阿弥陀佛功德大概不是究竟圆满。还要念念其他的经论，还要念念其他佛菩萨名号来帮助，这个呢都是信心的不坚固，信心的不真实，才会有这种现象啊。如果真正相信了，知道这一句弥陀名号就包含所有一切佛菩萨的名号了，念这一个名号通通都念到了，何必还要累赘呢？念这一部经等于念一切经。这个大经上常讲啊，一切即一，一即一切。那么这一是什么呢？一经就是无量寿经，一佛就是阿弥陀佛，所以你能这样念就通通都念到，一个都没有漏掉啊，这才是究竟圆满方便。所以因信愿是建立在坚定信心的基础上，因为愿，我们才肯念，我们才肯行，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才能真正做到。这两句话含义是无尽的深广。发菩提心，菩提是觉悟，发菩提心就是发起真正觉悟之心。这个真正觉悟之心里面呢，包括了几桩事情。第一个，觉悟到这个世间真苦，你要不晓得这个世间苦，你就不愿意离开这个世间，不愿意离开这个世间，就没有办法到极乐世界去。所以一定首先觉悟啊，这个世间苦是真苦。六道轮回就更苦，更可怕。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念佛求生西方净土，这是你自己觉悟。我们非常非常幸运，无世界以来找不到一条生路啊，这一生的时候碰到了，这个实在是大幸运啊，值得庆幸的。可是我们再看看周围的这些人，我们的家亲眷属邻里相当啊，再要扩大呢，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些人，他们还不知道啊，那多可惜呢。所以我们必须在自己修学，之中啊，要尽心尽力的帮助这些人，使这些人也能够认识这个法门，也能够修学这个法门，让这些苦难的众生呢，我们同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叫菩提心才圆满呐、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这个菩提心不圆满啊。所以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明了，一向专念的不但自己要念佛，念佛的名号，念佛的功德，念佛的修因正果，念佛的心愿，那么我们读经呢，这些通通都念到了，都在经典里面。除这个之外，还要常常念许许多多众生还没有听到这个法门的，我们要把这个事情挂在心上啊，随时随地以种种善巧方便呢帮助他们啊，让他们都能够见到阿弥陀佛，都能够听到阿弥陀佛的佛号，都有缘呢见到无量寿经这个经脉，无论他信与不信啊，信这个缘分呢帮助他成就了，不信呢也在他阿赖耶识里种下了金刚种子啊，今生不能得度，总有一天他再遇到缘，这个种子起现行啊，就成功了啊。正如同我们自己一样，我们在无世界之前阿赖耶识种下这个种子啊，如果没有种子，今天纵然有缘，你没有因有缘，没有用处的啊。换一句话说，我们是全心全力啊帮助别人呢，成就他，帮助他种下金刚种子，那么这个叫一项转念啊。换句话说，念念求往生，念念帮助众生啊，这个也是帮助祝福接引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认识无量寿经，认识阿弥陀佛。如是之人正是当机啊，果然能够这样做的，这样存心这样去做的，那么换句话说，没有不往生的，决定往生啊。 比自己专念的不顾别人那可靠得多啊！啊，这个功德力量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这是到这个地方啊，这一段介绍的是这一部经啊，适合于哪些人修学，我们明了了。当然自己也感到非常欢喜，我们自己确确实实是这个经典法门的当机者。这个第六大段呢，是介绍藏教所设啊，这个在佛门里一般讲呢叫判教啊，也就是为我们说明这部经典在整个佛法教学过程当中，他这个课程呢是安排在哪一个阶段。因为佛说法在落叶云从度无比丘开始讲小乘教，那么相当于佛教的小学啊，这个时间也相当之长。第二个阶段佛给我们讲方等啊，等于是中学啊。第三个阶段佛给我们讲般若，相当于大学。这个般若时间讲的最长，总共讲了22年。我们知道佛说法49年呢，般若讲了22年，可见得般若确确实实在教学里面它是中心，它是一个重点啊。般若之后呢，佛给我们讲法华经啊，法华讲了8年佛就入灭了啊。佛在入灭前一天讲大涅槃经，所以涅槃经是一日一夜所说的啊。那么这是4个阶段啊，像是这个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那么它是摆在哪一个阶段的啊？这个课程在哪个阶段的啊？凡体就经典啊，这是专门对于研究经典人来说的啊。如果像我们专修净土这桩事情，知道不知道实在讲没有太大关系啊。如果研究教理的话呢，那就不能不知道。是以先知此经说于何藏啊？说在何时？判书何教？至此则有助于理解全经。那么下面我们一段一段来看。经典能包含蕴及文义，故名为藏。这个藏啊，也就是收藏的意思啊，像仓库。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分类啊。佛讲的东西很多，我们把它归纳分类，那这样子要是找啊也就不方便了。所以佛的经典总分为3大类，叫做三藏啊。这个3大类呢，第一类就是经藏，第二类啊是论这个律藏，就是戒律，第三类是论藏啊，经律论三藏。在三藏里面，本经是属于哪一类的？清朝在乾隆年间呢，编这个《四库全书》。这《四库全书》的构想啊，就是从佛法三藏来的。啊，从这个佛教啊，这个分得很方便。啊，所以当时将中国自古以来的这些典籍，乾隆年间做一次 总的真理啊。那么就分为四大类，就是今时子集啊，称为四库啊。这个库跟藏啊，是意思是很接近的，很相通的。那么佛教这个藏呢，有三藏，有二藏之说。三藏就刚才讲的奇经，这个经上面加上一个奇，区别跟我们中国对于圣人所说的，我们也尊称之为经。像孔子所说的，儒家有十三经，这个道家呢也有南华经。这南华经就是庄子，道德经啊，就是老子，都尊称之为经。佛所说的呢，我们加个奇经，区别跟中国这个儒家、道家所说的不相同。其实什么意思呢？上其诸佛所证之理。换一句话说，这是一切诸佛通通见到的，通通证得的，这决定是真实，决定不是假的。下其众生可度之机，就是上决定不违背真理，这个下呢要能够适合于现前大众的根基，换句话，要适合于大众的程度。你说的太深了，大家听了不能接受，那你就白说了。说的太浅了，他根本不需要听的。那么这些都没有办法叫众生得到真实的利益，所以一定要适合于众生的程度。那么这称之为奇经。这个第二呢是戒律，第三呢是论藏，是本经属于经藏啊。在三藏里面，它是分类是分在经藏这一类。经藏主要的是讲定学，这个戒定慧三学它主要讲定学。你看看小本阿弥陀经主张一心不乱，那就是定。我们这个经里面虽然没有讲一心不乱，也讲到一向专念。这个一向专念就是修定的一种方法。这个第二呢是戒律，戒律总而言之就是我们现在人家所说的生活规范。佛给我们说了许许多多，但是这个生活方式每一个时代不相同，每一个地区也不相同啊，所以每一个国家、地区、民族风土人情都不一样。因此佛在这一部分呢就讲的很多，所说的有很琐碎的条文啊，像诸位现在有的时候能看到的出家这些比丘戒、比丘尼戒里面许许多多的条文，都是佛在世当时的那一些生活习惯当中必须要注意遵守的规矩。但是现在呢都不适用。换句话说， 完全用不上了，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为什么呢？佛在世的时候跟我们现在穿的衣服不一样啊，在穿着上所有那些规矩统统用不上了，饮食不一样，佛在世是特钵啊，印度人吃饭是用手抓的，我们用筷子，真的不想走了啊。所以说衣食住行啊，里面所讲的这细节呢，现在通通用不上，但是我们读这些戒律这些书，会怀念佛当年在世教化众生无微不至啊，真叫苦口婆心呐！啊，使我们能够纪念他。我们要学的是要学戒律的精神，如何把戒律的精神应用在现在的生活上，这个学习就对了。所以佛法要活着学，不能学死东西，学死东西了就错了。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是佛灭度之后1000年传到中国的啊，在后汉时候到中国来的，从印度到中国，印度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跟我们中国完全不相同。印度一些高僧到达了中国，完全将佛陀的教义跟中国的固有文化现前的生活状况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个佛法立刻就被中国人接受了，能在中国发扬光大。如果他要是把印度那套东西呆呆板板地搬到中国来，我们中国人一定不能接受啊！你就是以这个，我举几个明显的例子啊。佛教在印度是三一一钵特钵其实的这个制度啊，到中国来之后完全废弃了，穿中国的衣服，要穿海青大袖子，那个海青是中国衣服，不是印度的啊。现在你们看泰国小城国家那个黄色的袈裟披的，那是印度的啊，那个是印度服装啊。在我们中国穿海青，海青这个大袖子的海青是汉朝的这个服装啊，汉朝的读书人穿的啊，大袖子礼服啊，那是礼服啊，不做粗事的啊。通常工作服呢，像我们这个，这叫长衫呢，长衫这是工作服啊，这短袖子做事情方便，当中系一个腰带啊，做事情方便。海清做事情方便，海清是文人，念书人啊。但是中国服装呢，这个领子上都绣得有花纹啊，都得绣得花。那么如果做官呢，这个绣的花纹代表阶级，代表他的身份。那么出家人这个海青呢，什么花纹都没有，就素的，就完全没有花纹啊。这个服装是中国式的，这立刻就本土化了啊，现代化了啊，不是印度这个服装的。那么在行礼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大的集会当中，那么袈裟呢就变成一种形式了，是一个纪念的，而将袈裟呢披在我们海 彩青的外面，我们现在叫皮衣啊。本来印度这个衣的时候是很大，它围到身体的，我们现在不需要了，把它改小了，只有原来的衣服三分之一大啊。从前是用袋子，现在呢用钩环，比袋子方便啊。那么这是一个纪念啊，服装到中国来全部改了啊，全部改了。那中国人看到欢喜啊！啊，饮食也不要出去偷摸了，啊，寺院里面自己烧饭，也有厨房，啊，印度寺院没有厨房的，他们不烧饭的，他们出去偷摸的，啊，完全符合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道场的建筑不是印度那个样子啊，完全呢用中国宫殿式的这个建筑啊，用中国古时候的老百姓最尊敬的无过于帝王啊，对于帝王是非常非常尊敬啊，帝王所居住的皇宫啊，有人一生能从皇宫外面走一圈看一看，都觉得很光荣啊，这见过大世面了啊。中国的佛园这么大，皇宫在京城，几个人一生有机会啊到京城去一趟，在那时候交通一切都不方便，所以相当不容易。那么佛教来到中国之后呢，中国的帝王都以佛为师，自己都做弟子的身份，所以就特别准许佛所居住的这个场所可以仿照皇宫，所以就把皇宫的建筑啊分布到全国了啊。你看老百姓一看到宫殿式的建筑，不学佛也要去看看啊，皇宫没有看过吗？这个跟皇宫差不多嘛，哎，也得进去看看。摄受众生的力量太大太大啊！那么你要再看看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传教100多年啊，现在要算起来大概总有150年的历史啊。为什么在中国不能生根呢？教堂建的西方这个形式，中国一看外国来的，外国来的，那聪明的那洋鬼子啊，这个界限马上就分了，就画起来了啊。这个神父修女啊，牧师穿的衣服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不能跟这个文化生活融合成一体，所以他这个不如佛法。如果佛法传到中国，道场建立印度那个样子，依旧印度那种生活方式，我们中国人绝对不能接受啊。佛教早就在中国绝迹了，所以佛教实在讲它不执着啊，它非常开放啊，非常开明啊，它讲求的是现代化本土化，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佛教重视在精神，不重在形式，所以形式可以随着需要去改变啊。古时候出家的这些佛弟子有智慧，真正了解，不像现在啊。现在我们看到许多法师大德到美国来建道场，要建成中国宫殿似的啊！这些外国人一看，哎呀，那是外国的文化，他们不会走进去的。顶多到这里来参观一下，下一次再不来了啊！为什么呢？这里头就有界限啊！如果我们要知道佛法的精神， 到这个美国来之后，佛教的道场建筑像他们教堂那种形式，他们一看欢喜啊，佛像无论是塑造的彩画的，画成美国人的面孔啊，他一看，哎呦，佛教真的到美国来了，美国人也成佛了，也成菩萨了。现在到那看呢，只有中国人成佛成菩萨，美国人都没份，把这个气都泄掉了，他怎么肯进来呢？这要知道啊。啊，那么再谈到戒律，戒律到中国来之后，百丈大师，这我们晓得唐朝的时候啊，百丈立清规也。清规是什么呢？就是戒律的大幅度的修订啊，不修订呢，就不能适合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了。根据中国社会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生活的需要，大幅度的来修改。换一句话说，就是生活仪规的现代化，保持它的精神，条文呢都修改了，正如同我们这个世间的法律一样。你看法律立法之后，过个二三十年要修改一下，为什么修改呢？二三十年社会结构都有变化，三十年前适用，三十年后今天不适用，不适用必须要加以修改啊。所以佛门在中国有清规，清规就是法律的现代化与本土化、本地化啊。那么这个从百丈大师开端之后，以后在中国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地区，甚至每一个寺院，根本戒是相同的啊。根本戒呢只有四条啊：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啊，这个杀盗淫妄不妄语，这个四条叫根本戒，这是相同的。那么后面其他的呢，每一个寺庙都不相同啊，这就说明每一个地区啊，它的需要不一样，它自己制定的啊。所以知道这个事实，我们就晓得今天大众传播的工具发达，交通便捷，如何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当中求同，这个世界社会才能和谐，才能大众和睦相处啊。否则的话，这个各种文化一接触，它不像它要起矛盾，它要起斗争，彼此都有苦难啊。我们在不同当中求同，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佛教在美国一定要美国本土化，美国的现代化啊，在日本是日本的现代化、日本的本土化，这个通通要知道啊。我们看造像啊，日本的佛像你一看就是日本人啊，中国的佛像一看是中国人，西藏的佛像一看就是西藏人啊，泰国的佛像你看是泰国人，面孔尖尖的，那你看就泰国人 佛教传到美国来，算算历史也有100年了，从来没有看到一尊佛菩萨像是美国人的面孔。这是错误的。这是我们一定要觉悟的。要使一切人得到佛法真实利益，一定要叫他戒除就生欢喜心。论呢，是研究讨论，根据佛所讲的经典，根据佛所制定的生活规范，这个生活规范我们特别注意它的精神，它的精神是在讲只有两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戒律的精神呢，就这两句。我们要能够辨别善恶，断恶修善。那么这是介绍的三藏，这个二藏呢，二藏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大乘与小乘，小乘叫声闻藏，大乘呢叫菩萨藏，那么在大小乘里面，我们这一部经是属于大乘法，也就是属于菩萨藏。本经广言大乘，降臣幸愿往生殊胜因果净佛国土，义正庄严弥陀无边愿海普度众生之道，故为菩萨藏身。这个就不必细说了。再看下面一段，什么时候说的？佛说法分为五个时期，第一个是华严时，最初三期之说，也有的地方说二期之说，不管二期是三期，时间都不长。佛讲华严是在定中所说的，我们这个世间人呢，没有分。我们凡夫看到释迦牟尼佛初成道的时候，在菩提树下打坐，只看到他在那里打坐，哪里晓得他在那里讲华严经呢？这华严经是佛在定中所说的，因此现代有许许多多的人不承认，认为这个太玄了，不能接受。他们要接受的必须是事实。佛什么时候开始讲经呢？在阿含时，就是在鹿野园，最初度五比丘说四谛法，现在一般这个全世界一般佛学的学者都从这个地方开始，前面的不承认。所以小乘教里面呢，像这个南洋这个西南呢，泰国这些，他们这个大乘不承认，他们认为大乘非佛说，大乘不是真正的佛法。那么这种意见很多，我们明了之后决定不能受他的影响。他们所见到的是一部分，没有能够见到全体。这个定中的境界不可思议。在中国我们可以找到例子。中国佛门里面 所周知的智者大师啊，这是天台宗的祖师。中国、日本、韩国这个历代的高僧呢，没有不敬佩的。传记里面记载的，智德大师有一天读《法华经》啊，诵《法华经》，读诵到药王本四品，他入了定了啊，读到这个地方入定，定中啊，他到了灵鹫山，看到本师释迦牟尼佛还在讲《法华经》，他在旁边还听了一会。出了定之后啊，告诉别人：“世尊，《法华经》还没有散会呀。”还在那里讲啊，他在定中见到的。假如智者大师这个话是真实不虚，绝对不是骗人的，那么释迦牟尼佛三七日中讲华严，这就可能啊，是定中讲的。你有能力入定，你可以参加他的法会，你没有能力，你见不到啊。啊，智者大师去释迦牟尼佛差不多是1500年了啊，1500年之后